最好的学生都坐在最前面。人类天生有一种渴望，要往美善的方向移动。我们要经验到软弱变成刚强，破碎变成完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天生的需求 ，human aspiration。我们渴望可以破除坏习惯，这暴君带来的辖制。How to unlearn the tyranny of all habit? How to unleash the great potential inside of you? 怎么样可以释放我们内在那巨大的潜能，来为你创造未来的成功呢？ How to solve conflict creatively? 怎么样可以解决冲突，非常具有建设性的解决它？ How to generate useful energy all your life? 如何能够享有年轻的活力，终其一生享有最年轻的活力呢？第五个 ，How to build up self-confidence? 我怎么样可以建造自信 ？How to gain a healthy self-perception? 我怎么可以建造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呢 ？How to overcome worry? 怎么样可以战胜忧虑 ？How to make tension work for you constructively? 当有紧张的时刻，这紧张我可以利用它，使用它成为具有建设性的力量吗？How to discover my weakness and improve them? 如何能发现我的弱点，并且改善我的弱点 ？How to utilize failure as a stepstone towards success? 怎么样可以利用失败成为我迈向成功的踏脚石 ？How to overcome? How to become a person people like? 怎么样变成一个受人欢迎的人物呢 ？How to develop a loving character? 我怎么样可以发展有一种可爱的人格跟性情呢？这是我们人类普遍莫大的希望，每一个里面都蕴含许多生命的玄机。如果我们懂得圣经，了解圣经，消化圣经，应用圣经，我相信我们一定会从圣经当中找得到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方法，帮助我们美化我们的人生。比如以赛亚书35章，来大各位打开，就有这样一段经文，以赛亚书35章，我是台湾人。以赛亚书35章，从3节到6节，请各位打开以赛亚书35章，从3节念到6节，各位同声来念，预备来。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躯壳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
不要惧怕，看你们的神必来报仇，
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
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
好，以赛亚书描写救恩一幅美丽的图画，这美丽的图画象征着奇妙的改变。他用一种具体的手法来描写一些抽象的事物，而他的句子是对得非常准的。他说救恩是软弱的时候坚壮，无力的躯稳固，胆怯的人，英文应当翻译说心，胆怯的心刚强，瞎子的眼睁开，聋子的耳开通，瘸子的脚跳跃，哑巴的舌歌唱。这就是救恩，这不一定是指着物质身体层面的，是指我们心灵层面的，眼睛瞎了，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开启，是我们精神层面的胆怯，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带来完全的改变。当我看这个，我内心非常非常受感动。你看圣经所描写的救恩是何等美丽的图画呢？可惜即便是我们基督徒对这救恩的了解实在太少了。这就是救恩，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蜕变。RNC 这个人曾经在露天电影院这种露天的广场里面布道，当他布道的时刻，有一个无神论的人就递过来一张条子，请人招待，说你愿意接受挑战吗？明天这个时刻我跟你站在台上辩论无神论，你说有神，我说无神，你肯接受这个挑战吗？安息接受这个挑战，那个牧师当场念完以后，他说我可以明天跟你辩论，但是有一个条件，明天你必须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听了你的无神论以后，后来赌徒成为君子， 妓女成为高尚的淑女。如果你能够带一男一女来，我跟你辩论，你能带一男一女来，我可以带100个男女，他们本来是堕落的败坏的，信了耶稣以后他们生命全然改变。救世军的团长，你能不能带3个？那个牧师马上举手说，我可以带10个。浸信会的牧师，你能不能带5个？他说，我可以带20个。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他问在座的牧师，然后告诉他说，你愿意接受挑战吗？无神论，听了你以后一男一女生命带来奇妙的改变，你答应我明天跟你辩论。过了不久以后，传一张条子到前面来说，辩论取消，我找不到这一男一女。我告诉各位，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有着伟大的功效。你看这图画是何等的美丽呢？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引用一段圣经提到他的工作。各位都知道，总统要就职的时候有就职演说，尼克森有就职演说，甘乃迪有就职演说。甘乃迪就职演说当中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美国同胞们，你们不要问美国政府能为你们做什么，你们要自己问，我能为美国做什么。非常有名一句话。 Reagan 总统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这样说，我们政府太大了，从今以后我们要实践小政府主义，政府的工作人员太从工作的人员太多，我们要缩小它，让老百姓可以发挥他自由的创造力。这是 Reagan 所说的。每一个总统都有他的理想，然而当耶稣33岁就死了，30岁他出来要布道，他工作一共3年半。请问当耶稣就职演说的时候他说什么话呢？在路加福音4:18-19，他引用以赛亚书上的经文，说他这一生的职事，他的工作内容是这个。他说，神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意思就是说，贫者可以因耶稣而富，富者因耶稣而贵。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有没有？耶稣说，差遣我要报告被掳的可以得着释放，被那些坏习惯所掳掠的这些人可以得着充分的释放，心灵眼睛瞎的人得以看见，受魔鬼所压制的人可以得到充分的自由。如今可以神悦纳人的喜年已经来到了。有一个银行经理事业成功，他就开始堕落吸毒，没有办法上班，后来被银行的董事长把他给解雇了。他到烟毒乐戒所，在美国不是公办的，是私人办的，很贵。进入这些烟毒乐戒所去戒毒，落在一个妇人手底下。那个妇人是在厨房里面做管工的工头，这工头就欺负他，我洗干净一点，从前我爸爸在你银行做事情的时候你作威作福，没有想到你今天会落在我的手底下，我洗干净以后再把地板抹干净。哦，那一天对他是非常大的刺激。一个银行经理落到这个地步，他忽然想起他小时候曾经上主日学，听过耶稣的道理，他回忆起来，老师说耶稣基督是救主，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我们要求告他的名。那天晚上他祷告说，上帝可怜我，我在这个地方受一个工头的欺负，那么胖那么肥，我还要受他的欺负，你帮助我。那一天他诚实的悔改，靠着信仰的力量，等到戒毒在他身上所有毒瘾消失以后，他正常的工作，他希望可以往一个更好的方向爬，努力工作，后来又恢复到银行经理的地位。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一个人在适当的刺激之下，他懂得运用信仰的力量，让救主可以帮助他。耶稣这两个字就是救主的意思，他能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救主的工作是引发人能够蜕变重生，是带领人能与神和好。基督徒的信仰如何可以改造一个人？为什么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会产生奇妙的蜕变呢？因为这基督徒的信仰含有伟大的能力。这些基督徒的左列左边的这些信仰内容符合了右边我们所列出来每一个人所需求的人类所珍惜的幸福要素。我们都需要安全感 security， 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害怕死亡的这个焦虑一旦解除，我们内心就会有平安。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半夜敲门不惊啊，上帝赦免我了，所有的罪债一笔勾销，那是真正的平安。我们都需要健康的自我形象。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以后，都是神的儿女，都是上帝所赐尊贵的王子，神是我的天父，我是他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自信心。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五节说，一个王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德国降临之前，他把财产恩赐才干分给有一个人五千，一个人两千，一个人一千，只赚五千的五千赚五千，神算他忠心；两千赚两千，神算他忠心。那一千如果把他埋藏在地里面浪费才干，神将来回来的时候他得不着赏赐。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天生我才必有用，有五千两千一千的，每一个人只要忠心就可以了，要有自信心。我是跟别人不一样，我告诉你，我讲的台湾国语就是跟所有人不一样。哎，你两港讲的都没有这么好。阿刚北啊，哎，我是很独特的，因为我讲的是台湾国语。像北京而来的，我想起北京话是不太可能可以说的跟他们一样漂亮儿。但是我觉得天生我才，每一个人都有用，感谢神带来自信心。我们每一个人有天生的需求，要喜乐。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这样说，上帝为我们的前途已经做了最好的安排，就是最美最好的安息在神的带领里，你是神的儿女。我们需要人生有目的 purpose。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服侍神就是生命的意义，把自己奉献给他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追求智慧。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六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随时与你们同在，他做你们的导师，是你们智慧的来源。我们都需要归属感。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宴会，是我所吃过宴会当中比较对我困难的一次，因为那一次跟我同桌的人都是讲广东话的，他们不但讲广东话，而且通通讲香港的事啊，他们谈电影，香港的电影明星我不知道，他们讲香港的笑话我不知道。所以我那一天感觉我没有归属感。从那以后我才知道如何能够引发听众跟讲员中间在归属感能够紧密的连接在一起，那是传播上面一个相当良好的技巧。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归属，要么就归属一个家庭，归属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归属一个国家，你是 nationality 国籍是哪一个呢？归属一个团体，我是这个教会的。归属化学学会，哦，我可以去参加他们的工程师讲习会。归属感啊，最高的归属感，腓立比书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教会是地上的天国，我们彼此相爱，爱里相交，爱心相同，意念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上帝的心可以得到满足啊！我在天国里面将来有份，一定会改造你。我们都需要盼望，没有盼望是人间的悲剧。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到第五节说，天国降临的时候，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哀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宝座前喝生命河的水，吃生命树的果子，叶子永不枯干，叶子可以医治万民，完美的天国，我有这个盼望。我们需要被爱。爱约翰一书四章九节说，上帝爱我，上帝掌权，我是神的儿女，上帝无条件的爱。我告诉你，你相信什么你一定表现什么。你想想看，当北越征服南越的时候，他们这样斗争，稍微军官拿枪拿起来在街道上射杀多少人，中国大陆的翻版，中国大陆苏联的翻版，斯大林最少让两千万个人头落地，西方的学者估计中国大陆毛泽东的时代大概有六千万个人死亡。北越一样，为什么？共产党相信什么就是什么，他们相信什么，斗争是进步的来源，就是这个。 他信什么表现出来就是什么。可是基督徒的信仰，你们在这里已经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跟基督徒生活在一起，你们所观察到的基督徒是什么？在我们身上散发出来一种接纳、爱、饶恕、和平、非暴力主义、付出、牺牲跟舍己，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些最好的榜样。其中这一个我来发挥一下吧，这九点我没有办法一一细说。死后有永生，如何可以改造一个人呢？我现在来念念，就是全世界上面哲学界、企业界最有名的人，他们所讲的几句话，然后跟基督徒快死的时候所讲的几句话做一个比较，好不好？我花了好久的时间才找到这些人快要死亡以前他嘴巴所讲最后一句话，花了好久的时间才收集到。法国的哲学家伏尔泰，著名的无神论者，一生宣扬无神论。他临死的时候非常惧怕，他小时候参加过教会，所以所有无神论的人就围住他的房子，不肯让牧师还有传道人或者神父进去替他做最后的祈祷，帮助他重生得救。伏尔泰说，请叫神父进来。所有的他的那些门徒说，坚强一点，坚持无神论到底，就这样勉励他的老师。那临死以前，那伏尔泰最后一句话他就这样讲，他说，我希望我根本未曾出生。拜伦爵士 Lord Byron 一生钟情享乐，他主张的就是享乐主义。他最后的时候讲的一句话是，蛀虫坏蛆正在等着我。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亿万富翁叫 Jay Gould， 临终以前他讲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是地球上最可怜的人。很有名的一个人叫 Baconfield， 他写道，他快死的时候讲这几句话，他说，青年是一项错误，成年一种挣扎，老年一片后悔。他临死的时候还会作诗歌。亚历山大皇帝他临死所讲的一句话，他是这样，他征服了欧亚非山之后不久他就死亡，在死亡以前他哭着讲了一句话，他说，再也没有一块我可以征服的土地。他们所讲的话，现在我们来看这些基督徒他们临死的时候最后几句话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Last word of Christians， 你看，你如果有永生的盼望，耶稣赦免你，你将来可以进入天国，人生是多么不一样呢，一定带来人生崭新的改变。 Dwight Moody， 现在芝加哥有一个神学院叫 Moody Bible Institute， 他在美国19世纪的时候是非常著名的布道家，跟现在的格里汉一样，一次讲到5-6万个人听的。他的文法不怎么好，有人批评他说，你连一个句子都讲不好，文法都讲不好。他说，因为有许多文法讲得好的人不肯被神用，所以神用我这个文法。他临死以前一句话是这样说，他说，多么荣耀，大地逐渐退后消失，天堂开启，上帝正在呼唤我的名字。 John Wesley， 英国虽然没有闹法国的革命，主要是他的功劳，因为他把整个英国教会带向复兴，是整个基督教历史当中少有的几个伟人之一。他说，多么好，此刻我就要与神同在。John Knox 是改革宗教时代非常有名的一个先锋，他说，他临死以前说，生命在基督里，肉身就不害怕死亡。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他最后讲几句话，他说，救恩从神而来，真理之神啊，我把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你曾救赎了我。 Margaret Pryor 他讲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永恒在我面前展开，如同玻璃荣耀之海。我相信有一些圣徒他一生服侍耶稣基督，临死的时候一定有特别的恩典，他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为了要减低他对死亡的害怕，上帝可以把天堂拉开，让他还没有离开肉身以前亲眼看见上帝天使，这是可能的。格里汉的岳母是在杭州传福音的，格里汉的太太是出生在杭州，那格里汉的岳母要去世以前，格里汉在他旁边，太太也在他旁边，在母亲的旁边， 他看见他的母亲把手张开起来微笑，好像是在迎接什么，那在一刹那中间就去世了，这是非常可能。你们每一位都可以祷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要离开这世界以前，求上帝给你这个恩惠，能够事先把天堂的帘幕拉开。 Michael Faraday 就法拉第电磁学家，就发明电磁容量的那一个化学家跟哲学家，他临死以前讲，神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我离世与基督同在，那就够了。 David Brenner 是美国人，在印第安人中间做宣教士的，他临死的时候讲这一句话，他说，我将进入永恒，想到永恒，我的内心充满喜乐。 John Bunyan 就是写《天路历程》 Pilgrim Progress 这个人，被关在监牢里面写《天路历程》的，他说，不要为我哭，我是去到主耶稣的父那里，在那儿我们一起唱诗祈祷。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雕刻那大理石的雕像，大卫的像，摩西跟十诫，还有埃及的圣母玛利亚抱着耶稣，耶稣的手垂下来，一点力气，大理石啊，那个不是图啊，大理石，这里有一条金弧线的，这些都在 LA 的 Forest Lawn 有复制品，全世界唯一可以跟意大利国宝尺寸完全一样的，在 LA 我去看过两三次。米开朗基罗伟大的艺术家，他这样他说，我死是死在基督耶稣的信仰里，我期盼着另外一个更美的生命。使徒保罗临死以前，提摩太后书最后写了一卷圣经，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最后几个字他是这样写的，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守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哇，这是何等的话语。你知道这几个字哈，在周连华替蒋经国追思礼拜的时候，周连华就引用这几个字形容蒋经国这一生为国家所做的贡献。你们选一个吧，你要哪一个？我已经比较过两者了，你可以非常有名，临死的时候讲坏蛆蛀虫等待我，你也可以生前非常贫穷，服侍耶稣基督，爱耶稣，然后上帝的天国向你开启。我不过是解释基督徒信仰带来我们人生非常大的益处跟改变其中的第一条。我们来看，如果你要往美善的方向移动，意志占着非常重要的分量。我告诉各位，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会遭遇困难，失恋最可能我们遭遇一两次平均。有人对我们有兴趣，一生里面大概3次到4次，你如果现在已经进入第4次，人家对你有兴趣，抓住机会。以后不会有了，大概人家对我们有兴趣大概34次，有没有人超过6次请举手。我们人生的困难都是差不多，可能事业，可能财务上有压力，可能儿女不太听话，可能公司里面跟一个人处不来，可能有压力失败等等。可是也有一些人是欢欢喜喜快乐的迎接这一生，也有人是愁眉苦脸的每一天过着一个很不快乐的日子。事实上他的压力，我的压力，你的压力都差不多。因此我告诉各位，面对人生你可以选择喜乐的方式，但是也可以选择愁眉苦脸，那是你的抉择。意志在这一方面占有非常巨大的分量，你迎接人生的态度才决定你的情绪，你不要让情绪决定你的态度。因此意志你应当运用它。我告诉各位，我有一个信念，你决心喜乐就能喜乐，你决心积极就能积极，你决心蜕变就能蜕变。像我以前非常内向的呢。我内向到什么程度呢？我大学50个同班同学要毕业的时候，大概有10几个4年当中我没有跟他讲过话。但是我一想，我既然做了传道，要跟很多人谈话，去到人家家里，我也内向，他也内向，他不讲话，我也不讲话，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出去探访的时候，第一次我去探访，那也很内向，我就跟人家微笑。后来笑了5分钟，他也不讲，我也不讲，那也不知道该怎么笑。后来笑到最后，过5分钟以后，我这里都好酸哦。那一天晚上回家以后，就打定主意，人家不讲，我就讲。 我要决心喜乐，我要改变我自己，我要把我自己打开，敞开我的心给别人，也要把我的心打开，让别人可以进到我的心里面来。我发现只要你有决心，你的人格一定往那个方向移动。请你诚实的面对自己。你常常说啊，我没有办法克服这个坏习惯，我每一次讲话的时候一定会伸舌头舔一下我没办法改变自己。不，你一定有办法改变自己。你要诚实的面对自己，不是你不能，而是你不愿意。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你要了解，你说你不能，其实是你不愿意。你有决心，绝对可以做到。有一个金矿的主人叫 Curtinry， 他有一次下去金矿看的时候，刚好发生爆炸，他就被围困在那个金矿里面，一共三天三夜的时间没有办法出来。他拿一块破布泡了自己的尿，然后捂住鼻子，让那些灰尘不足以进入他的气管里面，讲挨饿了三天。后来拯救人到达那里以后把他救出来，从此以后他的人生差不多瘫痪，面对死亡的威胁，他再也不敢去做他所应当做的矿坑的工作。这样消沉很久，一直到有一天他听见基督徒信仰的信息，要勇敢地面对人生，上帝能帮助你克服死亡，克服惧怕。等到他重新振作起来以后，有一天他对煤矿坑的工人说，把我下到矿坑最深的地方。那工人说，老板你不用去，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去替你做。啊，不行，我这一次所要打仗的是跟我自己，不是跟别人，我要战胜我所有对死亡的恐惧，你把我下下去。那工人没有办法把他下下去，下下去200公尺，下下去300公尺，没有灯光，只有他头上那个探照灯，微弱的灯光，那经过绝缘的，不会引发尘爆的，那个 coal dust 不会引发那个。他进去以后，然后走了100多公尺，自己一个人故意停留在那里面一个钟头的时间。他偶尔听见矿坑里面有一些微小其他的声音，心中害怕的时候，他就祷告上帝帮助我战胜所有对死亡的惧怕。最后站了一个钟头以后，大声的讲，从此以后 Kurt， 我这一个人所有的惧怕都埋葬在这里。当我从矿坑出来的时候，我是一个崭新的人。当他再出来以后，他充满了勇气去面对人生所有的困难。我觉得这个人真是非常可爱，非常宝贵。他知道自己哪里软弱，他靠着意志的力量去战胜并且克服它。意志一定能够带动你的人格，有七个步骤。你决心喜乐，第二个你要行出喜乐 action， 你假装喜乐也好，你反正那个动作就是喜乐你嘴巴裂开来笑也好，然后你就能够逐渐感觉到喜乐。我不知道有一些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悠悠愁愁过一生，然后常常跑到海边散步的时候，自己看看一个人自己的影子，然后故意把头发弄得这样然后风吹来，海沙打在他的脸上，然后脸上充满了一种忧虑之美回到家里以后就写一首诗歌，微风扑在我的脸上如同刀割沙滩上留下我寂寞的脚印，孤单的海鸥飞过来像是在给我深刻的同情，此刻天地中间只有我一个人哦，等等。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拿凄凉作为美丽，拿忧愁作为他人生的目标。我告诉你，有一些忧愁一定要具有绝对属灵的价值。只有马太福音里面曾经说过，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他为自己的罪哀痛，为同胞没有信耶稣哀痛，为教会软弱衰微而哀痛而哀哭，这是可以的。那大部分的时间你尽量喜乐。我不相信一个天天愁眉苦脸的基督徒，你走到马路上的时候，别人一看见你愁眉苦脸，他说哦，我也要信耶稣所以我不相信。你愁眉苦脸天天给你的，把脸色给你的丈夫看试试看。决心喜乐，行出喜乐，你就能感觉喜乐，你相信喜乐，然后呢酒假成真，你九次这样喜乐以后，最后就变成真正的喜乐。真的做第九次到第十次就能够变成真的啊，善性循环，喜乐变成你的天性。我要告诉你，你回家瞪着镜子里面的你， 你告诉他说，李顺长就是你，从今以后你要喜乐、外向、讲话、传福音。你向他笑，他也会笑一笑。前面三堂我们提过改变我们生命的十五种大能，第一种是神学的基础，基督徒有了新的人生观，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知道灵魂体的整全啊，基督徒的生活态度，信心有前导的能力，盼望有鼓舞的能力，爱心有医治的能力。今天早上我们提到基督徒日常生活当中的操练，要默想神的话语，要锻炼积极的思考方式，榜样有感化力，安静的面对自己 reflection， 肯定每一天的信念，基督徒信仰当中最重要的要素，祈祷与神相交，持之以恒，你一定能够改变自己。今天我们要提一提遵守诫命两个最难的要求，要饶恕你的仇敌，要爱你的仇敌，然后我们要放弃自己，舍己，这两个对你绝对有成全伟大的功能，并且能够帮助你完全改变你自己。要懂得饶恕，得罪你的人你要爱他，因为当你饶恕他，你就征服了一个仇敌，当你饶恕他，你就释放了自己。有人得罪你，圣经说我们要饶恕他，这是不并不仅仅是为他的好处，而是为我的为我们的好处。我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喜欢的话就饶恕，不喜欢的话说上帝啊，你怎样了，然后叫我刀。这个我做不到了，上帝没法多了。但是我现在逐渐发现，当你不肯饶恕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成为你的鬼魂跟阴影，吃亏的是你自己，不是他。他哪里知道你在恨他呢？他每一天还吃得很好嘞。他哪里知道他得罪你呢？你继续爱他，继续侍奉他，常常会感化一个人。我现在发现这件事情无往而不利。有一个牧师，我去拜访他，他在台湾牧会十几年，到 California 牧会。有一天我们随便谈谈的时候，他提起一句话，他说：“我发现哈，教会会友对牧师，哎呀，牧师又要会唱歌，又要会领事，又要会讲道，又要探访，又要行政，又要有 leadership， 又要有爱心，又要能够带人去 green car 买菜、shopping、banking， 哇，好多事情了。”车子划在马路上，第一个打电话给牧师。去的时候发现，原来他的 gear 没有放在 parking 的地方，当然发不动。你们知不知道美国的车子哈，你 parking 没有放上去的话，放在其他地方发不动，你们知不知道？哇，就像接过那种走鬼呢，我们都走过呢。好了，你有哪一样服务不周到的话，他们就怎么样？讲你几句，讲你几句，心里伤心啦、啊。牧师心里伤心了、啊、对不对？后来这个牧师讲一句话，我那个时候差不多37、38岁，我觉得很受用。他说，哪里有抱怨，事实上不是那个人敌对你反对你，不是的，哪里有抱怨，哪里就需要牧师的关心，就是这个意思。我恍然大悟，原来抱怨就是需要你关心，需要你的注意力。我后来想通这件事情，哪里有抱怨，我就对他更好。所以你知道，我们教会里面要得到我的注意，最好的方法是抱怨一两句。我对他很好以后，那些情况就非常容易有所改善。弟兄姊妹，抱怨就是这个意思，你的先生的抱怨就是那个地方需要你额外的关心。饶恕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你一定会有非常奇妙的结果。有一个工程师，这是我在《进入安息》这一本书里面读到的。有一天，厂长把他叫进来，他说：“某某工程师，你雨衣不用脱了。如果有哪一天老板告诉你说，你一进来告诉你说雨衣不用脱了，你知道底下那一句话怎么讲？对呀、啊，请你回家了，你雨衣不用脱了。”他说：“什么事？”他说：“我们公司最近经济不景气，上面决定一定要解雇5、6个人。你上班到今天为止。”他非常生气，马上拍桌子大骂：“为什么是我？”那厂长说：“哎，其实哈也很为难呐，也不是我的决定，厂方现在实在过不去，你叫我们怎么办呢？”他说：“为什么是我？我常常自动的加班，不要求加薪，我替公司有非常多的贡献，很多新产品是我开发出来，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是我？”他回到家里以后， 满怀怨恨。房子买了，分期付款怎么办呢？汽车分期付款怎么办呢？孩子将来要读大学怎么办呢？将有半年的时间，他吃不下，喝不下。不过时间慢慢就愈合了他的伤痕。后来上帝给他机会，在十年的时间当中，他进入另外一家公司，从工程师做到厂长，做到了哪一家公司七八个大工厂的总经理。有一天，这个总经理跑去一个工厂巡行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工厂的厂长请了另外一个工程师来工作。他定睛一看，那个工程师就是12年前把他解雇的那一个人。那个人小心翼翼跑过来跟他握手说：“总经理你好，从前的事情希望你不介意。”他说：“从前的事情算得了什么呢？没有关系了。”第二天回家以后上班，坐在总经理办公室里面，就开始怎么样想要剥他的皮，就开始想怎么样抽他的筋，开始计划，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慢慢的想，这一趟你落在我的手里，好，走着瞧。过了2天以后，他就胃痛拗舌，跑去找医生，医生就帮他检查，从这里检查那里检查，最后告诉他你身体没有毛病啊，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心事？你告诉我好了。他说：“没有啊，我很好啊，我是八家大工厂的总经理，我现在开的是很好的车子，住的是很好的社区，儿女听话，太太可爱，哇，还有什么了？”啊，不，你一定有一些心事。你如果有什么心事，告诉我。他说：“没有啦，从前有一个人把我 fire， 现在我发现他在我工厂里面做工，就这样而已啦。”那基督徒医生问他说：“你告诉我这个故事。”他把故事讲完了以后，那基督信医生说：“对了，就是这个，你必须饶恕他，你必须爱他。”这总经理马上拍桌子说：“难道受害的人没有扳回一局的权利吗？”那基督徒医生说：“有权利可以扳回一局，但是你不肯饶恕他，你的胃绝对也不肯饶恕你。”哎，我告诉你，你不饶恕你的仇敌，请问你是你吃亏还是他吃亏？你所不肯饶恕的那一个人会像鬼魂一般随时与你同在，你知道吗？让你不得吃一顿晚餐，吃晚餐的时候原来的牛肉现在变成橡皮。你越恨他就越想他，越想他就越像他，你信不信？对，你试试看，你不肯饶恕一个人，你试试看，你越恨他就一定要想他，你不想他怎么可能恨他呢？我问你，你们说对不对？对不对？越想他你会像他，你信不信？他从前把你 fire， 你现在也一定要 fire 他，对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唯一可以解除这个恶性循环的是用上帝的爱。上帝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饶恕我们，因此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原谅他，你才可能从恨的里面得着完全的释放，才能够引发人类中间的善性循环。我们要懂得舍己，那才会成全你的最高的自我。有一本书哈，叫做《The Experience of Inner Healing》，作者叫做 Ruth。他的母亲忽然之间守寡，他的父亲去世了，60几岁。他说：“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妈妈的一半差不多几乎去世了，跟着我爸爸一起走了。从此以后，他非常难过，不振作。那我常常也陪他读经祷告，但是没有办法。可是后来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有一天在培灵会的时候，讲完呼召，有哪一些人愿意奉献自己为神而活，请他站到台前来。他的妈妈就对 Ruth 这样说：让我们走到台前去吧。 Ruth 说：你去吧，我不去。因为他知道他的妈妈站起来就是要离开的意思，就不听了。没有想到那一次妈妈竟然走到台前来，说：我愿意奉献自己为神而活。60几岁老妇人回到家里以后，他妈妈开始想我怎么样可以为神而活。他就加入一个和平工作团，叫 Peace Corps， 美国有这个组织。2个月以后，他跑到印度去，在印度那里，他因为从前做过护士，所以开始在一个医院里面帮忙做护士。那医院那么简单，第一个没有厕所，那个医院没有厕所；第二个医院没有诊疗室，医院没有手术室，医院没有等候室，什么都没有，是什么呢？一个仓库。是医院，他就跪着 求当地的领袖跑到市政府里面去交涉，告诉警察局，劝他们所有的医生做一点奉献，写信回美国，千方百计，终于在一年的时间当中要到了材料，要到了工人，把诊疗室盖起来了，那里面隐秘的可以诊疗，把手术室整理起来了，把仓库、水电所有东西焕然一新，像一间医院。两年以后他回到美国，焕然一新，变成一个人。从前她的丈夫死的时候，她一半好像完全死掉一样，现在她生龙活虎的过一生。为什么她会完全改变呢？因为她放弃自己，只有想到别人，去服侍别人。我告诉你，当你忘记自己服侍别人，是你一生当中最高的成就。耶稣基督的道理绝对有道理的，你在舍己当中成全了自我。我们来学习饶恕跟舍己的功课吧。如何化紧张为和祥的人际关系呢？试试看这些方法好不好？ Try those alternative。 丘吉尔首相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著名的一个宰相，英国有一次得罪了一个非常凶悍的国会议员，女的叫以斯帖夫人，所以以斯帖夫人就咒诅丘吉尔首相，她说，如果你是我的丈夫，我一定把毒药放进你的咖啡里。那意思就是说，你这种人死掉算了。结果丘吉尔非常聪明，那是政治人物，针锋相对，嘴巴讲话都不饶人，每一个人都很厉害。丘吉尔回答说，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一定马上喝下去。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娶到你这种太太怎么样，死了比什么比活着还好。哇，这个厉害，这些政治人物嘴巴都不饶人了。可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讲出这么好的话语，这需要锻炼。政治人物针锋相对，耍嘴皮，想要占上风，这是可能的。然而在现实生活环境当中，跟我们发生摩擦的人大体上都是最亲密的人。送报纸的会不会跟你发生剧烈摩擦？会不会？不太会。跟你发生最剧烈摩擦的第一个是 roommate。那像我们这些成年人 roommate 都是谁？配偶。我们如果采取我赢你输的哲学，那你就一败涂地。我们要放弃我赢你输的心态，希望两造都赢，因为改变我们自己常常是改变对方最短的路线。你何不试试这几个方法呢？罗马书12:21说，我们不要被恶所胜，他打我一拳我就打他一拳，他咬我一口我就咬他一口，你为恶所胜了。你要以善胜恶，他踢你一脚，你送端午节的粽子给他。哎，我告诉你，你一定能够征服他。他咬你一口，你圣诞节送他礼物，用善来征服恶。你何不试试这个方法呢？紧张的人际关系，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A soft answer turns away wrath。这绝对是真理，箴言15:1，人家越发脾气，你越柔和地回答他。有一个美国人6尺，身体很高，到东京去学习做生意。你们知道美国人现在很多人愿意跟日本人做生意，因为日本人现在蛮有钱的。既然在日本，就顺便学习一下空手道 Karate， 从中国功夫来的。哇，这些好了，他自己学到黑带的段数，这个白种人，所以武功已经相当厉害。有一天他到东京地下铁的时刻，忽然之间车里面起了一阵骚动，因为停车的时候有一个日本人巨汉，200多磅，也是6尺左右的进来。一进来以后，马上就拿起拳头，走开一点，马上就顶着另外人，讨厌，然后马上踢一个人，哎，滚蛋。这个白种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请记得这个，就圣经上绝对的真理。改变紧张的人际关系，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他一定会改变。5:44，你要改变现状，这是上帝的话。5:39，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转过来由他打，你一定能够征服对方。你们知道在我们家里我太太跟我哪一个人最可能讲话比较大声？ 我太太就是有这种招数哈、啊，让你没有办法，因为一个铜没有两个铜板怎么样玩怎么样，玩不响，没有办法的事。所有的姊妹们，等一下都要请教我太太，到底她是靠什么功夫的？箴言25:21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你一定能征服对方。马太福音5:44这样说：“你们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42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那你就同他走两里嘛。”原来罗马的军官有这种特权，法律规定，当他扛行李的时候，可以马路上随便抓到一个人，替我扛一里。法律规定一定要替他扛。你不是公民，我是公民。扛完一里以后，通常那个人就这样把行李丢下，哼，走了。那如果这个人说：“军官，我还可以帮你扛第二里路嘛，我愿意跟你谈谈话。”哇，我想那个军官一定非常受感动，人间哪里有这种事呢？所以如果有人对你有要求，第一里路是你的责任，第二里路是恩典跟爱心。我告诉你，要交得到女朋友，一定要走第二里路。你去飞机场接一个新来的女生有什么了不起呢？很多人也都在接女生啊。接完以后，你就告诉她，今天晚上你需要去买牙膏、牙刷，还有其他东西吗？我可以再来带你。哦，这个就厉害了，我告诉你，这是走第二里路哎。第一里路是责任，第二里路是恩典，第一里路是法律的要求，第二里路呢是爱心。有一个人就靠这一招嫁到丈夫，嫁得非常好。圣经上记载利百加，亚伯拉罕对他的老仆人说：“把你的手放进我膝盖底下，对我起誓说，你一定不会在这里替我的儿子娶一个太太，回到我的故乡亚兰那里去替我的儿子娶一个太太吧。”仆人风尘仆仆带了几个骆驼，就走了一两个月的路程，沙漠到了亚兰。黄昏的时候，他就祷告：“上帝给我机会。”太阳把骆驼的影子射在城墙上面。哇，这些你看说起多么美呀、啊！你看，嘿，你讲道要会讲故事啊。城里面的女子出来打水，他定睛一看，哇，利百加，这个人叫利百加，美人胎子，但是不知道他的人品怎么样。我一个办法考验他，取钱，说：“请你给我一点水喝。”他内心打定主意，要测验那一个人。这么短的邂逅，谈话只有5分钟，可以决定这个人人品好不好。有什么办法呢？请你给我水喝。利百加马上把他的肩膀上的那个罐子水拿下来说：“我主，请喝。”他就一直喝，喝完了以后，他不讲一句话，老仆人不讲一句话。利百加走第二里路，这种人绝对不会坏到哪里。利百加就讲了一句话：“现在我不但请我主喝水，我也打水来引你所有的骆驼。”主动讲这一句话，引可以做动词，你们知道吗？圣经里面。那老仆人在旁边看，利百加就熟练的打水上来，通通给那老仆人带了骆驼，通通喝了水。那老仆人就祷告说：“上帝啊，我如今知道你的带领。你想想看，有哪一个人是这么慈心，要5毛给1块？在这么短的邂逅当中，就可以发现这个女的品质是多么好，要5毛给1块。好，你住在哪里？”利百加带她去以后，她马上拿出许多的礼物，对利百加的爸爸说：“我是亚伯拉罕，你们都是他的亲戚，我来这里求亲。”这个故事非常让我感动。我告诉你，你们在教会里面不要单单看那个弟兄他会上台领事，他会带领小组查经，要看的是他会不会在教会洗碗。哎，哪一个弟兄第一里路带领上师，第二里路聚餐完了以后在那里默默洗碗，一定可以嫁，我告诉你。你不信啊？我还有几张，很快讲完，要不要听？就这个故事的下半段。
昨天没有完成故事呢。
啊？昨天还没有讲完呢哈，最后你提起来，我一定讲啊。啊。我利用了这个技巧，在过去牧会5年的时间当中，用爱心来对待我的仇敌。大体上，每一件事情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并且你可以用主动的基督教精神来引发善性循环，因为改变对方最短的道路就是改变自己。圣经上应许有回声律，你在旷野里面大声叫我爱你，山谷会讲我爱你，你大声叫我恨你，山谷会说我恨你。你对别人好，别人对你好，这是圣经的道理。因为圣经上说 Those refresh others will be refreshed， 箴言11:25说滋润人的必蒙滋润，路加6:38说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雅各4:8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回报率。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必蒙连续，马太福音6:14你们饶恕人天父饶恕你，马太福音7:1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马太福音7:2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会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因为我告诉你，我们要有这种基督教主动的精神来引发这种善性循环。我大体上都用这个方法。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因为我们教会连续2个礼拜的时间遭了6次小偷，所以很短时间里面我们决定装那个安全系统警报系统。那警报系统门口进来的时候1分钟 delay，你要把密码打进去，那警报系统才会消除。我们教很多青年团契等等，所以一共5个人有钥匙有密码，哒哒哒哒哒啊哒哒，好，警报就消失，我就可以开门进来。有一天哈，警察忽然通知我，你们教会有小偷。我赶到一看的时候，是我们教会讲国语的一个弟兄，他开门的时候没有办法把密码非常准确的打进去，所以1分钟过来以后没有解除密码，警察就来了。2分钟里面警察就到，非常快速。过了1个月，警察又说你们教会招小偷了。我赶去一看，又是那一个人。我就告诉他说怎么样讲话他听了很舒服，然后呢他又会改善他自己呢，你们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呢。哎，我找到了这些方法。我就告诉他说，我在教会这么久发现一件事，多做的人多做错，少做的人少做错，不做的人就不做错。你们说这个对不对？你们在教会不热心不服侍的话，你们一辈子不会有人责备你说你做错什么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最常被攻击的是谁？因为他做最多事，是谁？对。你们要常常原谅牧师，因为他做100件总可能错5-6件被你抓到了。那一个人一辈子不服侍，10年20年都不服侍一件，他会不会做错一件？你要有这个眼光。所以我马上就告诉他，我知道你很爱主，你参加诗班最后最晚一个回家，你可以把密码打进去收好，扣顶都做好了你才回家。国语团契星期5第一个聚会，你第一个到，所以把门打开，然后你把密码打进去。你也参加查经，你也参加主日学，我觉得你在教会里面像你这么好的弟兄实在很少。我们只有5个人有钥匙，你是其中一个。你看教会多么重视你，你也多么乐意服侍。这2年来我发现你的服侍让我非常欣赏。不过哈，你最近在谈恋爱我是知道的。你每一次哈跟你的女朋友第一个到教会要开门的时候，你们讲一些悄悄话，情意绵绵，我都知道的。结果你把门打开进去的时候，你脑中想的都是情话，女朋友站在旁边忘记号码了，对不对？哦，对对对对对对。我说，那下一次你要开门的时候，请你再把你的密码拿出来复习一下，好不好？他答应，他要这样做。哎，那一天他听了又高兴又怎么样？他就知道怎么样改善自己。你们要学这一招，我告诉你，所有的坏处一定是好处，所有的优点就是缺点，缺点就是优点。他为什么有这个缺点呢？2次警报系统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做很多事。看见没有？我告诉你，每一次都用这个眼光来看别人，劝勉他，无往而不利，引发善性循环。你要爱他，内心态度爱他。你有什么良器量给人，神一定用什么良器量给你。请你注意，只有你可以用善的来征服恶，你不要以恶报恶，恶性循环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因为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上帝真的会用同样的良器量给你。有两个亚痞，丈夫上班，太太上班，赚钱很多，开 BMW， 对爸爸说：“爸爸，我们两个都上班，没有时间照顾你。我们想来想去， 我们知道老人院里面有医生、有护士，还有伙食，所以你可以，我们把你送到那里好不好？爸爸后来实在不肯，但没有办法斗得过这两个青年夫妇，所以就说好了，我去了。星期六开车要往老人院，过程当中跑到一个地方，那老人家说：“请你让我下车。”他就到一棵大树底下，坐在一颗石头上。忽然之间，老人家就哭起来了。那个做儿子的不知所措，只好胆怯的来说：“爸爸，你为什么哭？”那个爸爸说：“25年前，我送你的祖父，送我的爸爸去养老院的时候，走的也是这一条路，他坐的也是这一块石头。你听懂了没有？他为什么今天会被送去养老院？啊，为什么？他以前怎么样？他把他的爸爸也送去养老院。那小孙子看在眼里，自己尝到这个苦果，你知道吗？所以他今天哭谁？哭他儿子啊，还是哭什么？哭自己。我告诉你，圣经的话绝对真实，你千万不要小看圣经。你用什么良气量给人，上帝一定用同样的良气量给你。你对人小气，上帝对你小气。要终止这种连锁作用，你一定要引发善性循环，从你开始。改变对方最短的路是改变自己。 Oregon 一个小学生的学校，老师要所有的朋友们就写：我在班上跟谁合不来，我最讨厌谁，大家都写。有的人写了一个，有的人写了两个，有的人写了三个，有的人呢，全班27个，他写出来25个他通通都讨厌。后来老师就开始做统计，哪一个人被讨厌，哪一个人被讨厌。他发现一个事实，那个人讨厌25个人，他被所有其他人最被讨厌，是真理。你知道吗？为什么那么多人写讨厌他，其他人只有写一两个，每一个都会写到他？为什么？因为他最怎么样？他最讨厌别人。我告诉你，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戴了有色的眼镜，看别人鼻子歪的。其实我们自己眼睛怎么样？一大一小。圣经的道理教导我们要用善来征服恶。你看这样圣人的祈祷有多伟大的征服力呢？我们要恭敬一点，这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属灵的伟人，圣法兰西斯他这样祷告，他说：主啊，哪里有仇恨，让我在那儿播种仁慈；哪里有创伤，让我在那儿播种饶恕；哪里有怀疑，让我在那儿播种信任；哪里有灰心，让我在那儿播种希望；哪里有悲哀，让我在那儿播种喜乐。哦，圣父啊，赐我恩典，使我宁可寻求，安慰人而不是被安慰，了解人而不是被了解，爱而不是被爱。因为当我给予时，我就获得；当我饶恕时，我就蒙饶恕；当我向己死，我就向神活。这是何等伟大的真理！请你记得，只有你可以引发善性循环。你要改变环境，改变自己，唯一的方法就是照着基督耶稣的教训，让上帝的爱先充满你，你能够引发善性循环。结束了，最后我们看每天早上关键性的10分钟，每天早上关键性的10分钟。大部分人都知道，你每天早上起床的那10分钟决定你那一天一整天的情绪。所以当你起床以后，做这几个简单的动作：来到神的面前安静，宣告圣经的信念，我是神的儿女，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唱一首喜乐的诗歌。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The joy of the Lord。 好，灵修读圣经，读一段圣经，透过这段圣经来默想，背诵一节圣经，做那一天行路的力量。想一想今天有什么工作要完成，把眼睛闭起来，想象你所要完成那几样工作完成了。 Visualize successful completion。肯定神的应许，今天神一定能帮助我。决心喜乐，我今天要彰显基督的品质。祈祷一天的力量，把这一天奉献给神，凭信心向前行，你一定会觉得有所不同。我们这4堂课一共讲了这么多， 复习一下，有引言，有自信之旅，有圣经，有引发蜕变的能力，达到蜕变的方法，信念，问题之解答，每日课题。第一天引言，我们讲丑小鸭渴望变成天鹅，麻雀渴望变成凤凰。我们讲教育、心理跟禅学以及信仰基督的蜕变。我们讲妙手回春的耶稣基督，碰见耶稣的人都改变了。我们讲改变生命的十五种大能是神玄信念的能力，达到蜕变的方法，你要崭新的透视力，你要健康的自我形象，化自卑为自信气招，你每一天要对心说话。第二天我们讲何处寻觅蜕变的能力呢？心理学 Behavior Modification 的 Theory， 改变有哪几种模式？那瘫痪病的病人一共有十件事情，十个步骤，他得到改变。改变生命的十五种大能，信望爱的能力，健康的态度。每一天我们都活在可能里，上帝帮助我，什么都可能。化平庸为卓越的几个步骤，福音的七期。今天早上我们讲美化你的形象，心跟身中间的关系，如何引发善变，积极思考的能力，实心计，我们有 正面积极的，消极的不容易攻进来。化逆境为制服，生之礼赞。今天第一堂，今天最后这一堂讲的 Human Aspiration 弥赛亚的指示，美丽救恩临到的时候的图画，意志力的大能，饶恕如何能够美化紧张的人际关系，善性循环，化紧张为祥和，善性循环。每天早上关键性的十分钟，我祷求上帝让我们都经验到这福音的大能能在我们里面引发非常美丽的变化。觉得这四堂对你来说有一点点收获的请举手，有一点点收获的请举手。就一点就可以，只要有一点就可以举手，有一点收获就可以举手。哎，你讲看看哪一点来哪一点收获来？
积极的面对人生。
很好，好好，我们来讲讲看你有哪一点收获就好，来一点就好。可惜有很多的例证没有办法讲解，我希望以后专题如果他们排九十分钟，我就可以非常 easy 的可以把这些 go through。
然后去
对，常常会引发善性循环。神的话语绝对可靠，饶恕人的必怎么样？必蒙饶恕。哎，我来看看大家会不会背这几句哈，饶恕人必蒙饶恕。还有呢，还有一两句非常有名的话，滋润人的呢必蒙滋润，你们给人呢就必有给你们的。好，连续人的呢，你们不论断人呢，对了，试试看这几节圣经，善性循环。我们做个祷告。要买书的等一下等一下，一个箭步赶快到台前来。好，我们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真是宝贵，这些话都教导我们用善来征服恶，用爱来征服恨。我们深信正面的力量绝对有这种威力，可以征服负面的力量。你与我们同在就无往而不利了。我们相信这些圣经，实践这些圣经，一定能够引发善性循环，奇妙的改变。谢谢主垂听，奉主耶稣的圣名祈祷，阿门。